慈悲的力量，加瓦仁波切。第三章，处理愤怒与情绪。愤怒与怨恨是两个我们最亲近的朋友。当我年轻时，我与愤怒结下不解之缘。逐渐的，我发觉我与愤怒背道而驰，急着一股常识以及慈悲与智慧之主，如今我已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对抗愤怒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显然每个人有心改变就能达到目的，当然改变未必能马上立竿见影，仍有待时日磨练。为了达到改变和处理情绪的目的，分析那种思考最具效力、建设性和有益于我们，就显得十分重要。我主要是指那些能使我们情绪平静、松弛，并给我们的和平心境的思绪，而非制造烦躁、恐惧和挫折的思考模式。我们可以用外在的事物，譬如植物，来做一个类似的分析。有些植物、花朵和水果有益于我们，我们便会种植和利用它们。而对我们有毒害的植物，我们也学着去分辨，有时候甚至去毁掉它们。内在世界亦有雷同之处。我们只是谈及身体和心理，未免太简单化了。人体内有成千上万不同的分子，同样的，心理的想法也是千变万化。聪明的人应该仔细观察心理世界，并且懂得如何分辨好恶的心理。等到你能辨识修养的价值，便可努力增进培养。佛陀所教示的四圣谛，也正是佛法的基础。第三个圣谛是灭谛。根据佛经，所谓的灭谛，就是经过练习和努力，可使心理状态或精神特质却除所有负面的情绪。佛经里所阐释的灭谛，是指一个人能达到解脱所有困扰痛苦的思绪的完美境地。根据佛教的说法，这种寂灭境界是真正的法宝，也正是所有佛教徒追求的解脱之外，佛陀成为涅槃的化身，值得追崇膜拜，因为他体现了这个境界。因此，一个人皈依佛陀，并且在佛法里寻求解脱，并不是因为佛陀自始是个特殊的人物，而是因为他实践了灭谛的境界。同样的，僧宝是指可供模仿的得道僧人，他们有的已达灭谛，或正朝向灭谛的道路前进。真正寂灭的状态，可以运用消除和对治的方式来解脱或净化不好的情绪和思维。真正的灭谛是种心灵状态，而导致灭境的因素亦是心灵的作用。同时，灭谛亦是建基于精神连续净化后的结果。故而佛教徒的修行十分重视对心的了解。我这么说并不表示凡事都是心灵的反应和反射，除了心灵之外便一无可取。然而，正由于佛教修行里强调了心灵的本质，因此一般人都称佛教为心灵的科学。一般来说，佛教教义里的烦恼是指使人心波动难安的状态，这不安的情绪和思维正是制造我们内心不快乐和痛苦的因素。 一般的情绪并不竟然定是负面的影响。我曾参加过一个包括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内的会议，结论是，根据不同的科学条例的鉴定，即使佛陀也有情绪，故而慈悲也可视为一种情绪。自然，情绪可以有好有坏，不过，当我们讨论愤怒时，就是在面对负面的情绪。负面的情绪是指立刻制造不快乐或不舒服，最后反射某些行动，这些行动导致伤害他人，也给自己带来痛苦和折磨，这正是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。愤怒是负面的情绪，不过愤怒也有两种形态，一种愤怒可以转化为正面的情绪，例如对某个人出乎真诚的爱心与关切，但是对方并不留意这种善意的警告。那么除了使用某种强制性的力量来阻止对方误入歧途外，别无他法。在密宗的修行法中，有些静坐冥思的技巧可转换愤怒的冲击，这也是世尊何以会愤怒的原因。基于慈爱的动机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利用愤怒，因为愤怒会带来额外的力量，使得我们迅速行动。不过，通常愤怒导致仇恨，仇恨永远是负面的。仇恨常立着邪恶的心绪。我一向分析愤怒有两个层次，人性的层次和佛性的层次。从人性的层次来探讨，也就是撇开所有宗教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影响，那么所谓快乐的来源就是健康、财富和友谊。从健康的角度来说，负面的情绪如仇恨是有碍健康的。既然一般人都很注重照顾身体，有一个技巧可供使用，就是心理建设。你的心理状态应该随时保持平静，即使发生忧烦的事，这本是人生中的必然现象，你就应该永远保持平静。如同大海潮起潮落，这些波动都非常短暂，因此它们不应该影响你的基本心态。虽然你不可能消除所有负面的情绪，假使你拥有健康和沉稳的基本心态，那么烦扰将不至于影响太大。若是你时常保持平和，血压或其他身体功能便更能维持正常，结果亦会有助于你的健康。尽管我不能以科学方法来证明如此，不过我相信我是越老越健康。我使用相同的药物、相同的医生、相同的食物，因此这必然是拜心境之赐。有些人对我说，你一定是服用某些特殊的西藏药物，但是我没有。如前所述，年轻时我很易躁易怒，有时候我便以我的父亲脾气不好来做借口，好像是遗传的关系。但是随着时日变迁，我认为如今我几乎不会去仇视任何人，包括那些使西藏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状态的中国人在内，即使对他们，我真的不觉得有丝毫恨意。我的一些至交有高血压的毛病，但是他们从不生大病，也不觉得疲惫。过去数年，我也遇到不少良医， 同时，有一些朋友平常生活非常优渥，但在我们交谈时，往往在寒暄结束后，他们便开始抱怨和叹气。虽然他们享受富质富裕的物质生活，不过这些人没有平和的心境，结果他们老是忧虑自己的消化、睡眠各种毛病。因此，心理平静显然是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假若你想保持强健，不需求教医生，自我内心保养便可。试着利用自己的潜力，这是很经济的方法。快乐的第二个来源是财富。我有时清晨醒来情绪不佳，连看手表都觉得不痛快。也许由于这种经验，过几天当我醒来时情绪高昂并且祥和，这时候我看手表时就觉得分外美丽。但是它都是同样的表，不是吗？这当中的区别就来自心理的态度。当我们在使用身外之物时，是否会让我们觉得满意，皆取决于我们的心理。当我们的内心充满愤怒时，对财物也不好。就我本身的经验来说，我年轻时有时候喜欢修手表，我尝试并且失败多次，有时我会失去耐性而摔表。在那一刻，我的愤怒改变了我整个态度，然后我又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。如果我的目的是在修表，那么为什么我会摔表？由此可知，使用财物以达到个人真正的满足和利益，心理态度非常重要。第三个来源是友谊。当你心境平静时，自然会保持诚意与开阔的心胸。举例来说，大约是四五年以前，有个英国人名叫 Philip， 他与中国政府的高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，包括周恩来和其他领袖。他与他们相交甚久，并且与中国人做很好的朋友。大约在1977年或1978年，有一次他来德南沙拉看我，带来一些影片，并且告诉我中国好的一面。在我们会面的初始，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歧见。在他的观点里，中国进入西藏是有好处，而我的看法，根据许多报告显示，西藏的情况并不好。跟往常一样，我对他并没有抱着特别的恶意，我只觉得他的观点是出乎被蒙蔽。我基于坦诚继续我们的交谈。我的辩解是，早于19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藏人，他们曾参加中日抗争，并欢迎中国入侵西藏，然后很热情地与中共合作，主要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，那时是发展西藏的一个黄金年代。这些人与中国人合作是出于对未来满怀希望，但到了1956年或1957年，大部分人被中国政府部门开除，有些被监禁，有一些则失踪了。由这种现象来看，我们西藏人并非反中国或反共产。事实上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半马克思主义的信徒，半佛教徒。 我以诚挚和开放的心态向他解释所有情况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他的态度便完全改观了。这个例子给我一些信心，就是即使与人有很大的歧见，你可以以人性的层次彼此沟通，你可将不同的看法置之一旁，而从人性的观点来交往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，能在别人的心灵注入正面的感觉。再说，我也确信，假使我少笑一些，可能我所交的朋友就会少一些。我对别人态度永远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他们。在这个层次上，不论总统、皇后或乞丐，只要他们出乎人性，展露真诚的笑容，他们就无所区别。我认为真正人性的表露凌驾所有身份和其他因素的价值之上。我只是个平凡人，急着我的经验和心灵的修行便能造就新的态度，说穿了实在无足为奇。而你，我认为比我受更好的教育和经历更多经验，应该有更多的潜力来修养内在。我来自一个没有现代教育并与世隔绝的小村落，而15或16岁之间，我已经背负了想象不到的重担。因此，你们每个人都应觉得自己有更好的潜力，再加上一些信心与努力。只要你有心修养，则改变自己并非不可能。若是你觉得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不快乐或有所困扰，那么想想正面的事情，往乐观的方面去想，加上潜能与努力，我觉得这已是部分迈向成功的保证。倘若我们能充分利用我们所有良善的人类潜力或人性优点，我们便能克服人世的许多问题。所以，当我们想与人交往时，我们心里的想法十分重要。对一个无信仰的人来说，只要有单纯良善的心，最终极的快乐源泉便存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。换言之，你有健康的身体，妥善利用各种财物，并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快乐生活的本质全在其中。若是你已有钱，有时候会带来烦恼，并且渴望拥有更多，最后你便变成金钱的奴隶。当然，金钱是极为有用并且必须的，不过并非快乐的终极源泉。同样的，教育如果不保持平衡的状态，有时还会制造更多的烦恼、忧虑、贪婪、欲望和野心，简而言之，带来更多的精神的折磨。现在你可以看出该如何减轻愤怒和仇恨。第一，了解恶劣情绪的迫害坏性，特别是仇恨。我认为仇恨是最大的敌人。所谓敌人，就是只会直接、间接摧毁我们兴趣的人或物。我们的兴趣则是指达到终极的快乐而言。我们也可以谈谈外在的敌人。以我的例子来说，中国人摧毁了西藏人的权利，并因此而制造更多的苦难和忧患。然而，无论他们的力量有多强，都不能消逝我的至上快乐，也就是我平静的心灵。这是外在敌人所无法摧毁的。他们可以侵略我们的国家， 毁坏我们的家园财物，杀死我们的朋友。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们次要的快乐。我们心灵里至高无上的快乐就是平和的心境，除了我们心中的愤怒，无人可以摧毁。进而言之，你可以逃避外在的敌人，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欺骗敌人。譬如说，有人扰乱了我平静的心灵，我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独自静坐来逃避，但我绝不含怒逃避。如果我心怀愤怒，就算我反锁自己，愤怒仍然跟着留在房内。除非你能应用某种特殊的方法，否则无所遁逃。因此，仇恨与愤怒，此处指负面的愤怒，才是真正摧毁我心灵平静的敌人。有些人相信压抑情绪是不好的，所以最好让它发泄出来。我以为各种负面的情绪都有相异之处，例如沮丧感。有一种沮丧感是过去事件所造成的。有时候如果隐藏这些不好的事情，譬如性虐待，往往会在意识或下意识里造成问题，故而这种情况最好表达你的沮丧并加以疏解。然而根据我对愤怒的经验，假如你不试着减轻愤怒，便会留在心里并与日俱增，接着即使是小事也会令你立刻暴跳如雷。一旦你试着控制训练你的愤怒，久而久之，即使天大的事也不会轻易动怒。透过训练和自我修养，你能有所改变。当愤怒盘踞心头时，有一种重要的技巧可以帮助你保持祥和的心境。你不该不满或沮丧，因为这些都是愤怒与仇恨的因，这是自然的因果律。一旦因集聚了，则果便成为自然因果关系的结果。能衡量情况而及早知道在造成果之前便止步，实在非常重要。如此便不会继续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佛教学者寂天菩萨的《入行论》一书里就提到一个要点，一个人不应该陷入会导致不满的状态中。因为不满是植下种愤怒的种子，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必须领悟某种道理，来处理个人的财务、友谊和人生的各种处境。我们各种不满、痛苦、绝望等等，事实上与所有现象互有关联。倘使我们没有建立正确的观点，很可能样样事都会令我们沮丧失望。有些人只要提到佛陀的名字，便满怀愤怒和沮丧，而且这是还没有和佛陀直接打交道就如此。直视之故，所有的现象都有可能刺激我们生气和不满。然而现象是人生真实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不变的生存法则，故而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种选择，改变自我的态度。也正因为我们对人事的看法改变了，所有的现象也变得和善和带来快乐，而不再视之如敌人或带来沮丧。当然，有了敌人确实是令人不快的事，它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宁静， 并且摧毁我们一些良好的行为。不过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只有从敌人身上，我们才有机会学习忍耐，不会有其他人提供我们忍耐的机会。身为佛教徒，我认为佛陀完全不给我们机会去体会忍耐。有些僧人或许会如此做，但机会很少。既然我们不认识地球上50亿人口中的大多数，因此也不会有许多人让你表现忍耐。只有那些我们认识并且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人，才使我们有机会学习忍耐。就此角度而言，敌人是训练我们修养的最好老师。祭天菩萨非常智慧地解释，敌人或加害我们的人，实际上才是值得我们尊敬、值得我们情谊的珍贵良师。我们也可以反驳说，我们的敌人不值得我们的尊重，因为他们无意帮助我们。事实上，他们对我们有所注意，也是一种巧合。祭天菩萨表示，假使是如此，我们身为佛教徒，为何要视灭谛为解脱之境？而实际上，寂灭只是一种状态。就某方面而言，假如做不到，就无所裨益。我们也可争辩说，即使是真的，至少寂灭不会加害我们。相反的，敌人不但不会帮助我们，甚至故意伤害我们，因此敌人不值得尊重。祭天菩萨说，正因为敌人有心加害，才使得敌人可贵。倘若敌人无意迫害我们，我们就无法将他们归类为敌人，于是我们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。正由于他们想加害我们，才称作敌人，也因为他们是敌人，从而训练我们修养忍耐的品德，所以敌人确实是珍贵的老师。急着这一连串的思考，自然可减缓负面的心理情绪，尤其是仇恨。有时候，人们觉得愤怒是有用的，因为它带来额外的力量与勇气。当我们遭遇困难时，我们可以视愤怒为防卫力。然而，愤怒或可带来力量，基本上只是盲目的力量。我们很难保证愤怒和怒气不会摧毁我们本身美好的品质，因此仇恨和愤怒并不可取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若你始终保持谦虚，别人也许会占你便宜，那你该如何反应？这其实很简单，你应该以智慧或平常心待之，不必心怀怨恨。如果情势需要你采取行动，你可以出击，但不可生气。事实上，带着智慧的行动比生气更有效。带着愤怒的报复，行为往往容易败事。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，有时我们需挺身而战。我们可以再一次检验西藏的形势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我们衷心希望以非暴力和慈悲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，不过并不表示我们就向侵略者的行为低头或屈服。因此，如无怨恨与愤怒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各种事物。此外， 我们可以修养另一种容忍，就是自觉性的忍受别人所加给你的苦难。我们考虑到某些情况而采取一些行动，譬如短期内忍耐所遭受的折磨、困难与问题，正是因为我们确信有长期的好处。由于我们的态度、承诺和期待长期的效果，我们便能清楚认识并毅然承受短期内无可避免的困境与难处。另外，有一种有效的克服负面情绪，如愤怒和仇恨的方法，就是培养与之相反的修养，例如良善的特质，爱与慈悲。